特许金融街
China Charter Chat。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特许金融街，我是邓诗竹，和我的搭档王小玉一起是这期节目的制作人。本期节目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软银赛富投资基金合伙人，也曾经是我们 CFA 北京协会理事的杨东总作为嘉宾。主理本次访谈的则是 CFA 北京协会财富管理专业委员会联席负责人，同时也是 FOX 全球家族办公室社区亚洲区联席负责人的龚源总。节目中，杨东总从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历程出发，探讨了卓越的商业模式如何能够帮助投资人和创业者达成共赢，也站在资深投资人的视角，用第一手的实战经验揭示了创业和投资的智慧之道。我们还将了解到杨东总为4到12岁的小朋友们专门撰写的一套商业启蒙绘本《会讲故事的经济学》，共同打开了解经济、商业和财富底层逻辑的新视野。
杨总，那个您好啊，您是就是国内最早一批也是非常成功的做互联网做科技的风险投资人啊。然后我也看到您的教育背景，我觉得是一个完美组合。您本科是清华计算机系，然后研究生是美国这个南加大啊 USC 学的财务，同时您又是 CFA 的持证人，所以我觉得您是又懂技术又懂财务又懂投资啊，三位一体。所以您能不能讲讲就是您的学习经历和日后投资工作之间的一些关联？
对，感谢啊。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学业和未来的职业，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组合还是挺幸运的，就是说我本科学的东西呢是计算机，但是那个竞争环境同学也都很聪明啊，所以我本科的时候也就没准备说真的去搞计算机，所以就这么学。之后呢，从清华毕业以后，去美国，本来想读一个经济学博士，后来也看整个的课程设置啊和那个毕业期限都很遥远，结果就改成这个学 accounting 学会计，南加大有个很好的会计学院。我自己感觉说，第一个呢是说这个会计还是，就如果从财务角度来讲啊，就是会计还是一个挺硬的一个学科吧，就是说实际上不管是做金融也好，甚至是做公司也好，就是 accounting 本身是一个，它是商业的语言嘛，就是上会计课第一门课就是说会计就什么，就是商业语言。我觉得这人的教育呢，其实很多的情况下你可以把它定义成学语言。你看从小就是这个一家学语的，学母语之后呢，那个学语文之后学数学，是号称是描述大自然的语言，对吧？后来又学这个英语，又学外语。之后呢再学，像我就学计算机嘛，那编程语言，对吧？
对，
那个后来又学会计，是商业语言。所以这个过程反正是一个基础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把语言或者把表述能力，把描述的这个工具学好了，其实还是很重要的。现在不是讲人工智能大模型，它其实叫那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嘛，就 LLM 嘛，它还是语言嘛，就是把语言变成可计算了嘛。这里边好像能产生一些智能，反正大家各有各的理解。完了，计算机呢本身当然还是一个对人的思维习惯训练挺好的一个学科。不过到我来讲，我觉得也不可能都这么幸运啊，因为我正好是学了计算机，又学了那个财会，之后呢后边又做了 VC 做投资，之后呢做投资其实也可以跟科技无关。但是正好做的这是在这个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所以它跟这个计算机的确高度相关，所以这个也是个运气吧，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能设置出来的。
正好跟您上学的那个时代哈，
对，
都有关系。然后我觉得您刚才提了一个，我是特别有认同感，就是这会计真是一基础。就是无论咱们做投资、做投行啊，会计真是一基础，因为我是本科学的纯文学，就纯语言吧。然后后来出国学 MBA， 好多人都说 MBA 没用啊，但是对我这种人我就特有用，因为 MBA 里才接触到会计这些基础东西，后来觉得会计这个还真是一个很现实很务实的一个基本功。然后就最近黄教主啊，黄仁勋不说了，说有了 AI， 我记得他说那句话是有了 AI， 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他叫 technologist， 就是一个科技人员。所以呢，他说学生就不用再特意学计算机了。那他建议是学什么呢？他说了两个哈，一个是生命科学，还一个是 life engineering。他说学这两个现在是非常好的。那就想听听那个杨总哈，您对现在的高中生如果他们选专业，你有什么建议？
我其实就是很崇拜芒格，你知道，我很崇拜巴菲特啊。就是我是觉得芒格那个说法是对的，他叫什么多元思维模型嘛。实际上呢，因为我自己熟悉的领域，比如说计算机，其实清华计算机系呢，我觉得他们做的一个比较好的事儿是说，我们当时学的时候很广，因为我们就上学还是五年嘛，所以学的科就比较全，从那个软件到硬件都学的比较全。我记得我们大五的时候在宿舍里还聊，像现在都记得啊，就是这课程谁设计的？因为我们当时一学期可能五六门课，下来以后也都几十门课嘛。完了之后就是从大一把这课捋一遍。我觉得我们那还应该都算好学生嘛，就好学生他比较善于反思，就是要不就捋一遍说，哎，谁设计的那个？比如为什么刚开始先学一个那个学高级语言，之后学当时学的 Pascal 嘛。后边再学什么，就是从高处往低处学的，从低处往高处学，有的时候学这硬件，有的时候学这个。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最后就是你学完大学的课呢，它其实是一个framework， 就是它是一个框架，对，就是这个计算机的体系结构大概就了解了。那你有这个基础呢，其实后边呢就是别人很难忽悠你。你说比如跟人家聊芯片，这肯定我也聊不过的，对吧？而且我其实有的时候避免看这种项目，就是说他 A 说他这很技术很牛，我也只能觉得很牛，对吧？B 说他很牛，我也觉得很牛。这个东西他就，但是呢，就是说他毕竟是一个框架，就是说你比如今天聊这个人工智能，对吧？那可能没有这个计算机框架的人呢，他对人工智能的了解就觉得有点神秘，对吧？完了就开始。我其实老自嘲哈，我就觉得说我有时候是个民间科学家嘛，但是说有个框架呢，就是说不容易变成民间科学家，就是连蒙带想的那么去理解一个事儿，对吧？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算法，一个自然语言的模型，这个模型呢当然还有很多突破的地方，但它毕竟还是放芯片算的，对吧？完之后它可能里边有什么压缩解压缩，这里边产生这个效应那个效应，当然我们当时也没有这种技术。但它毕竟是一个计算机科学体系框架内的事儿。那个生物呢，它我就不是科班出身了，就可能比较容易民间科学家了。但是那个我是看书比较多，看过一本书叫《免疫》，我特别推荐大家看。那个书名就叫《免疫》，说是应该是一个那个外国人写的，可能是美国人写的。那他就讲这个，就是他书变牛的地方在于他把免疫系统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机制讲得比较清楚，有一本书就是一个科普书。看了免疫那个书呢，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生物体内的机制太恐怖了，就是说它里边有很多机制，之后呢这个细胞里边有 N 多种这不同的结构啊机制啊，那个病毒怎么入侵呢，怎么把病毒给杀死了。那个当时我看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这里边很多都是结构，就是说我们对于那个就是微观结构，就是说病毒它是一个微观的分子结构或者是什么蛋白结构，疫苗呢或者是那个就是免疫细胞呢也是很多结构。说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呢，那个可能各个学科它都有它一些很核心的道理，之后呢它有它的体系，对吧？那计算机肯定是有它很明显的体系，从0101到上面编码，什么什么编译到操作系统到后边，然后这里边其实这个图灵体系啊，冯诺依曼体系，反正得花一段时间才能了解清楚，对吧？就是大家都说计算机0101，但为什么0101能干这么多事儿？如果不经过一个比较深的体系化训练，它其实是普通人不了解的，对吧？那么那个别的学科就肯定有很多特别有用的体系，或者是思路。物理化学啊，什么工程啊，对吧？建筑啊，那么就像王哥说，就是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东西嘛。那每个学科都有可能它里边有很深刻的或者是很本质的一些道理。你说哪个有用，哪个比哪个更有用，我觉得也很难说，对吧？所以就是因为本科学习其实也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就是说即使今天你学计算机系和物理系，可能本科的课40%-50%也是重合的。如果能学到说不浪费，所谓浪费啊，如果能学到不浪费的那些课呢，可能更好。但其实呢，至少40%-50%已经重合了。但而且也许就像那个乔布斯说的是 connecting dots 嘛， 就也许我学了一个特别偏的一个什么东西，结果那道就是特别偏，对吧？那反而是说，就是你要预测说未来哪个东西更有用，我觉得很难讲。就包括我们那时候学生物，不是天坑嘛，对吧？所以现在又是生物，谁知道它是特别好的一个风口，还是一个天坑，也说不清。其实，
还有杨总您刚提到的，就是本科教育觉得给您一个 framework 是吗？
对，
就是一个思考的框架。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 framework 意思就是你看一个问题，你知道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啊，就是给你好多的这些角度，可能你没有受过这种基础教育，你不知道从这么多角度去看，所以你也就会比较全面，说的不容易被忽悠啊等等。
就是在那个网络啊、计算机这个不太容易的
话。然后还有一点我个人挺好奇的哈、啊，就是您当时在清华计算机系嘛，那就是应该全国的最优秀的学生啊，尤其理科生都集中在那儿了。然后你又到了那个 USC 吧，美国西岸的名校啊，那可能是全球的那种顶级的学生啊。您在这两个学校学习，那个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国内的学生还是聪明多了。就是我其实就觉得说自己搞不了这个理工科的科研的东西呢，是还不是在计算机系，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高中呢有一个那个奥林匹克集训队，就国家集训队，正好就是摆在我们那高中，我就去旁听过一次，就是每个班抽一两个学生去那儿蹭蹭他们课。结果进去以后，我恨不得当时就出来，就完全听不懂，就完全听不懂。完了出一道题，都是那个奥赛题嘛，说看看那个题，我觉得我做俩月做不出来，人都举手抢答。因为他们每一个好像是每一次小考试都需要那个记成绩排名，之后挑7个人6个人上场，完了有些人后来也去了那个清华计算机系，是我师兄的高一届，而他们也的确很努力，首先很努力，其次就是那就没法比，他就是的确很聪明，这个就没法比了。去美国呢，我倒没看见那么聪明的人，就没见识到，因为我很多课都是本科课，那个就跟那时候没学过经济，没学过那个 accounting 会计，就上了几门本科基础课，反正那同学的素质当年啊，就是肯定就是没有国内的学生素质这么强。但到我来讲，我感觉老师还是很好
啊，
就是 USC 的老师非常非常好。当然，我们研究生课就是我们那个 accounting 的课程，就是一年加一个夏季学期，那些同学都很聪明。但是呢，你要说拿清华的本科和 USC 的本科比，我觉得清华可能是碾压
的。是的，好的好的。那个，然后说回来，就说您做这个 VC 投资啊，您是非常早，从2000年就开始做了嘛。我觉得也是见证了 VC 行业在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历程啊。就这个发展的历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节点？
我很深的一个体会是这样，就是说这行业呢，它一定要经过寒冬，就经过了很多的那个起起伏伏。之后呢，我所经历的寒冬，可能因为我入行比较早嘛，2000初就开始做 VC。那个真的寒冬，我认为是那个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但是可能很多听众或者是咱们这行的从业人都没经历过那个阶段啊，就那个阶段基本上有点这个，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是冬天的话，那可能是核冬天，是寸草不生那种感觉，就是经过了一个互联网发展之后呢，那个大家都搞是门户网站
啊，
三大门户网站嘛，新浪、搜狐、网易，那个后来呢搞着搞着就发现说这个赚钱也赚不着大钱，之后呢也很辛苦，甚至有时候那时候地产也很火，就是 BAT 其实都是那时候诞生的，那个百度做搜索，那个时候如果是这么大一个产业，就是假设推回去大家不知道它有这么大规模，那也不是个小事儿，对吧？就是看着小山头，大家也会，如果是在正常的这个互联网竞争的年代，也会有人跟他竞争的。但是百度，它当然本身公司的能力也很强，因为后面它遭遇很多竞争，但是至少在当年它很弱小的时候，并没有遭遇到所谓当时巨头的竞争，对吧？百度、腾讯、阿里也都是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起步萌芽状态，但是那个时候的巨头呢，包括搜狐当时也是技术能力很强。但是都没有真的展开竞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本身这些公司其实起步的时候弱小的时候，反而是寒冬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如果是很热的时候，第一个融资规模也大，第二个面临巨头竞争也多，人才也贵，所以有 N 多种不好的这个歧视因素。
对吧？但是如果是说你融的钱有多，招的人有多，要跟巨头竞争，万一这个商业模式有个闪失，其实公司还没倒闭。
我听您说啊，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就是冬天里面开始种子，其实慢慢种下去了啊，但是大家没关注到，然后到了春天就发芽了。因为我看那个就是美国那个资本市场啊，也有这么一个时代，就是那个70年代，它不是滞胀，然后那制造业也没了，全让那个车也全被日本进口商给替代了，就等于早的那波红利没了，就制造业那波没了，然后了。但是这个我就看到那两个辍学的，一个弄了微软，一个弄苹果，都在那个时候。然后纳斯达克本身那交易所也是70年代初，就是大家觉得它特别冬天的时候，其实就下一波的那个种子已经开始起来了啊。所以是观察这个资本上历史，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那您觉得就是互联网这个门户泡沫爆了之后，就是后面您觉得又有什么发展？你除了像这个您提到的百度之外啊，有没有在其他的比如说垂直的呀细分领域，你觉得有新的好的公司就慢慢出来？
就这天还有一个感受哈、其实可能也算一个比较深入的感受吧。就是它一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开始爆发的时候一片红红火火，但是它最后剩下的公司呢，或者最后成长出来的巨头呢，往往大家都没想到它是做什么的。这个就是跟说没想到，比如说独中哪家我没想到，这个很自然，对吧？但是说如果说他做什么都没想到呢，这件事就很奇怪了。但实际上呢，那个就是你看预测，比如说你今天回到2000年，我从那时入行，你看他网民的预测其实都很准，看他预测未来十几年的网民预测增长都很准，那这是技术的预测。但是呢，当时大家都觉得说互联网嘛，媒体嘛，那个都应该做门户网站，对吧？做这个，甚至是做视频，那时候都有这个萌芽。但最后呢，发现说这个行业真挣钱的人就是做搜索，做游戏，对吧？做社交网络。那么社交网络呢，还是得做实名的。那 Peter Thiel 有一个采访是说 ，Facebook 和之前的社交网络其实是两个东西，因为社交网络在互联网刚开始就有。比如天涯社区啊，什么社区，那时候都是不实名的。那么，其实一个实名的社交网络和一个非实名的社交网络，商业底层规律是差别巨大，包括用户的需求也是差别巨大。那么，谁也没想到，就是互联网大概做了好多年，做了至少得5年以上吧，就这个行业火了5年以上，才发现说啊，原来搜索这么有用，对吧？原来它的收入模式、商业模式这么好。那么后面做游戏也是，也没想到说。游戏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所以就是可能各个行业的发展，因为我是对互联网比较了解，自己就经历过，或者从一个行业基本上从无到特别兴盛，到所谓刚才说的何登天，到又重新起步。那么就真的这个，如果从商业里边说，最后的大鱼一定要找最后那条大鱼，但其实呢，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就是最后那条鱼长什么样？实际上是当年没人告诉你的，对吧？就创业的也好，做投资的也好，其实没人告诉你的鱼长什么样的。比如说当年互联网刚开始的时候，谁能告诉你说做搜索，对吧？因为做搜索的这个事儿的确很有用，但是做搜索怎么挣钱这件事儿没人知道。因为他要卖什么竞价排名啊，卖那个这些东西，对吧？这个商业模式是大家慢慢摸索出来的。其实最后做电商，它也还是一种搜索，排名、关键词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挺深刻的体会吧，就是说，就是一定要到能挣上钱的地方去挣钱了。听起来是个没用的废话，那其实也很重要。但是最后说那个鱼长什么样，你可能不知道，你也没法去有鱼那个地方去钓。
那个你刚才说到那个鱼多的就是去钓鱼哈，我想我看的您那个后面咱们会聊到您那个财商的书嘛，有一本是快餐店，
对，
我还记得您有一句话，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开快餐店。
是。
然后您觉得就是咱聊完互联网的这么一个脉络啊，你觉得现在这波 AI 会不会再走这条路？就是说现在 AI 作为新的这个一个基础设施起来了哈，就像现在当年的互联网似的。然后起来以后呢，可能有新的模式出来，但是中间又卡住了，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发展。然后最后有一些应用就突破了，就把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基础给真正的用进来了哈，产生价值了。你觉得 AI 会不会也是这么一个途径？
我觉得挺像的，因为如果是说汽车行业，对吧？它可能就是那个鱼长什么样，最后也七七八八的就长得那样，对吧？但是 AI 这个行业呢，它最后的应用是什么样？今天来讲，跟当时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差不多，就至少给人的感觉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的确是很爆发，感觉上很有用，对吧？但是最后怎么用呢？大家并不是那么清楚。 也的确是很惊艳，就问了一些问题，包括我自己也用这些大模型的东西应用的算比较多吧。的确感觉是说技术跳跃式发展。但它到最后呢是说比如说ChatGPT 它这个公司 OpenAI 这家公司它最后用现在这种方式到底是不是能挣到足够多的钱去能够至少弥补它的成本，甚至是就是有一个暴利的机会，这些都很难讲。那么那个从创业公司来讲的话呢，也是跟当年很像，就是现在不是那个骚扰一出来一堆公司就都没了吗？我们在群里聊，就是千万不要站在巨头的主航道上
啊，
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你要创业的时候，明显就是说他这事儿就是他今天没做，对吧？就有点像这做操作系统也好啊，做芯片也好，就是他这功能可能缺点，是吧？但实际上呢，那个他做着做着，就是那芯片就变大了，就是把你的那个功能给做进去了。那这时候你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或者操作系统也是，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那个刚出来的操作系统是英文的，就没有中文，我可以汉化，对吧？
对。
那汉化当然是有这儿能挣很多钱，但是人家是一出来就是从底层就是汉化的，你这个公司就没了嘛。
是。好的，那个另外就是咱们刚才聊的互联网，然后又展望了一下 AI 哈，然后咱们反过来说就是。刚才咱们聊的可能是 VC 行业比较关注的这些咱们叫赛道吧。那您从2000年进入到这 VC 到现在哈，您自己觉得这个 VC 本身就中国的 VC 行业本身有什么发展，有什么变化，或者您对未来有什么预测？
我觉得变化太大了，就是当时我进 VC 嘛，就是我不是一个说特别喜欢这个追风口的人，也不是一个说想跟人家这个做这个就是 head to head competition， 就直面就是竞争的人。我觉得那也不是一个竞争的好的方式，就是所以当时做 VC 呢觉得这是一个小产业。那个就是融一些钱之后呢这个慢慢的甚至悄悄的就是挣钱就行了。那个2000年初的时候 VC 这个概念都没有。其实我在美国学会计的时候那个叫在 UNC 的时候，就是人家跟我说 venture capital 这俩词儿，我搁在一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句话，毫无概念，就是它是干什么？就是也没想到说这个 VC PE 就是有一阵儿全民 VC 全民 PE 了，就是这个事儿，基金也是几万家，之后呢产业也很大，甚至有的时候投资人比创业的都多，这个的确是一个不可想象的现象。那么这个行业反正就是说它最早的是美元基金，之后的小型基金，后边呢就是刚开始是风险投资，后边呢就是做成长期投资，后面可能做的越来越大，就是之后呢开始有人民币基金，对吧？之后呢再有是这个就是这些互联网大公司它本身的投资部，那也是有的时候一投有些年份一投投好几百个项目，而且整个规模也很大。那刚开始一个美元基金可能就是一两亿就算不小的基金了
啊，
后来一两个项目就是好几亿美金。那么就是整个行业，就是从我们这个入行比较早的人看来呢，就是竞争就是一直在持续
啊。
那么现在这行业可能也是变化比较大，就是可能美元的这个钱少了
啊，
人民币钱多了，投资领域呢也有一些指导性的这个鼓励的方向，那么。创业者呢，其实，创业的方向呢，也变化很大。但我自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正常发展吧，甚至是应该的发展。就是最早期呢，因为互联网刚出来，它还是很多模式，所以模式创新，或者说它原来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平台嘛，对吧？就是不管是电商平台也好，还是信息平台也好，还是广告平台也好，还是社交平台也好，那现在这种就是平台式的企业。去做呢，就是我觉得很难了。那个一个是这个过程已过了，另外一个就是本身各个领域的诸侯也好，巨头也好，他已经把这个地盘看得比较牢了，对吧？就是说你现在想立个小山头，原来我的感觉就是说，咱们这个义乌的人啊，立个山头插杆旗，咱们就是一公司了，对吧？那这个领域就是我的了，对吧？现在立一个山头插杆旗，一会儿就没面了，连看都看不见就是了。所以这个就过去了。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可能做这种底层研发的公司越来越多了，就是做技术的公司越来越多了。我从苏州这刚回来，那个有个挺深的体会，就是，但是我可能比较后知后觉吧，那个我也不是说跑得特别快的人，就是我发现的确是做技术的人很多，就是一个是创业公司里边博士很多
啊，
另外一个呢，他们都天天干什么呢？就是做实验，不管是做这种硬件的实验也好，还是做生物科技的实验也好，还是做药的实验也好，是真的正儿八经做实验，而且一个实验有的时候要做好几个月。那这个和当时互联网公司呢，就完全是这是两件事儿，周期也比较长，之后呢，那个人员要求也不一样，公司的节奏也不一样，因为你比如你做一个什么什么生物发酵实验，它的发酵两周，那两周你就也没什么用，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做的事情的角度和整个商业模式，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这个变化其实还是应该发生。
那个您提到就是现在有好多创业的是科研背景的啊，做研究的，你感觉就是这些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这种商业的角度啊，就发展商业这个角度的思维啊能力怎么样？
我觉得科学家本身可能这方面欠缺一点，他们很多时候想的是我的产品怎么出来，我技术怎么出来，但是呢这个可能他们在商业思考和商业模式上本身想的就不是特别多，他并不是没有能力这么想，而是说他本身他就没去想。但实际上有些事呢，他的确应该早想，他早想的这个公司的商业模式的形成和公司本身的那个搭建呢，和他如果没想这事儿就这么做，想完了以后呢，他再去调这个走的弯路就差很多，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是说人是需要具备商业思维的基础知识啊，或者是就早期培养，因为商业思维这件事儿其实比奥数要容易很多啊。就具备商业思维这件事儿，如果是拿中国人去卷奥数的精神，我觉得能百分之一的精力就过去明白了。
所以就是说，您看到的这些创业人的一些特点啊，或者您被投企业啊，你们被投企业参与到，可能他的一些了解到他的一些经营，知道这个商业环境。是不是也是您后面做这个我们要聊的财商的一些教育啊，财商课程的初衷？
对，就是这个的确是说，我觉得做某件事嘛，它还是需要有足够的动力，足够的所谓的热情。那它这热情呢，有些可能来自于说他对这个领域特别喜欢。像我就是说想普及一下财商呢，就最大的感受还是说，就是接触创业者呢，你发现很多人是二次创业、三次创业才成功。那实际上我们看的都是所谓幸存者偏差的一个结果了，就是你看见的二次创业、三次创业成功的，其实有些人他一次创业失败了，他就没创业
啊，是
那个他就倒闭了公司。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这个一次、二次的时候不成功？其实很多的时候也是一些最基础的商业规律没有掌握。那有些呢可能是跟运营相关的吧，那个并不是说什么都是财商解决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有时候他招人招太多了，对吧？有的时候早期的那个市场没选对，或者是有时候这个市场选的太大了，小公司做不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是说他的商业模式啊、商业机制啊，或者是商业理念的，他当时没有琢磨透。就是去年应该段永平也是我很崇拜的一个，这个说他是企业家、投资人。其实这个从段永平身上也能看出来是高度相关的嘛。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创业也要有这个投资思维。但段永平可能更多的是反过来讲，就是说投资可能他最后的投资思维甚至比创业经营思维更重要，对吧？因为说到最后人是打不过机制的。那么实际上呢是说这个一个公司能不能够成功，就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成功，可能跟他的执行力、跟他整个公司的行业啊、他的组织能力，是很相关的。但是能不能大成，那肯定是跟他商业模式相关的。对吧？就是任何今天世界任何大公司，他肯定是用了一个特别好的商业模式，不管苹果也好啊、谷歌也好啊，还是那个英伟达也好，他肯定英伟达的成功肯定不是因为他那个芯片的算力是最高的。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对吧？不然的话大家都去台积电去烧芯片，那今天它的商业模式肯定就是壁垒不够啊。所以呢就是琢磨清楚一个企业的整个的商业模式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的，杨总，您刚刚提到这个段永平啊，就除了这个段永平之外，您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崇拜的或者想学习的这种投资人？
对，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啊，就是我肯定是最早崇拜，在崇拜邓永平之前是崇拜巴菲特和芒格了。现在我这些人都崇拜啊，就是其实可能做任何事都有两个层次的能力吧。 一个层次能力呢，就是作为他这个行业本身的一些基础知识，比如说做金融对吧，做投资，那你肯定要有很多金融学的知识训练，然后把会计学好了，那个把这个估值那个学好了，把这个公司分析的各个领域学好了，还有一些法律知识，一些行业知识，那这个呢是一些必备的能力知识。那如果说到这些投资大师呢，我觉得当他们本身还是看事情特别通透，就有点像中国的这个禅宗也好啊，还是王阳明心学也好啊，就是他最后呢，他还是有一个，就是这个人悟了，
嗯，
这个人呢，他到底是自悟呢，还是见悟呢？这个像巴菲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悟了，因为他很早就悟了，但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也很喜欢研究他，就是说他本身这个人，他就觉得说。为什么股市跌了你们都这么难受呢？对吧？就是说，如果一个汉堡店打折，大家都蜂拥而都去都多吃一个，对吧？那么这个资本市场是唯一的一个说一打折客户都吓跑的市场，对吧？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是一个很正常的事，不怕一跌我就赶快跑嘛，对吧？那巴菲特可能从，我觉得他可能从小到大到现在，他就觉得说这事很正常，说我要买股票跌了挺好的，对吧？那我觉得他就属于说有点像慧能这种，就是说他自己就悟了，对吧？你说他，而且他是从心底里从根儿上就悟了，那你说他是不是说他需要经过好多折磨，他有一天顿悟了，那反正他就会更好吧？
嗯，
像段永平，我觉得段永平我也不了解，不直接认识，但是我从他的发言上来讲，我觉得他。他也不是做投资出身的，
嗯，
那么他的发言一看就是说很通透了。那么这些人当然肯定是崇拜的偶像。我还看过一本书叫，可能是英文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说，叫《Big Mistakes》，就讲这些投资的高手们嘛，所谓的大师在里面就是讲这些人犯过的错误，包括芒格，包括凯恩斯，对，都犯过 N 多种错误。那么好像没有真犯过错误，就是巴菲特，我都忘了他书里说他犯了什么错，但是他也写了巴菲特。所以就是他本质上来讲，他可能从头入了，他没有大失误。那么像这个很多的对冲基金也好啊，包括一些大的投资家也好，都是说。我觉得共性的一个错误就是说，大家实在绷不住，别人挣钱他不挣钱。
哦，
因为这些人他本身也都很有竞争意识嘛，英文叫非常 competitive。
嗯，
那么包括这个，我也很关注另一个人，就是那个先锋基金的创始人。
啊，
那么他呢也是普林斯顿毕业，就是很早就当了一个大基金，好像叫威灵顿基金的一个总裁吧。也是说他也是很理性，坚持价值投资。但最后也是应该是在那个 Google Years， 就是在那个年代他没有工作，但是买了好多，就是他最后还是雇了两年轻基金经理，买了一堆这个风口上的股票，之后呢也是亏得挺厉害。但这个人他也反思能力很强，他觉得说这不太对，后来他就等于是从头搞指数基金吧，最开始的指数基金也做的就是规模很小，那今天 Vanguard 应该是反正不知道多少个 trillion 的美金的管理的。
在啥？
同时，我觉得一个伟大贡献就是说，他本身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同时呢，他这的确是管理费非常非常低，
嗯，
都是万分之几的那个管理的年费。当然，他是有指数基金了，但是能做这么低的管理费也非常难。另外一个很崇拜的人是那个，就凯恩斯呢，也很有意思。他开始呢是做这种宏观式的，因为他是经济学家嘛。他开始用他各种的宏观的经济学知识分析，之后他好像给剑桥管钱嘛，后来就是反正各种分析以后各种出钱，就把学院的钱丢得很惨，后来他就变成了说算了，我不这么分析了。你看他是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嘛，他对这个，但是他深入介入这个宏观政策的制定，对吧？那即使这么一个人，他最后也。反思说不行，不能这么做。其实他后来的做法就是一个挺标准的价值投资做法。我甚至觉得巴菲特对他也有很多，这个巴菲特肯定是学习了他一些东西。我觉得啊，因为这事儿也我也没有这个仔细考证。但让我崇拜的地方是说，这么一个聪明人，就走了一条这么深的路，走了这么远以后，他能停下来，就改变他的这个投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你说我是一个很伟大的经济学家，全世界公认，我还制定英国的经济政策也好，全世界的经济政策是吧？甚至经济体系都是我参与制定的。但是呢，同时说，投资收入走错了， 才能提起来的，就完全改变你投资方式，自我纠错。
对，自我纠错之后改变了以后，的确它就变得非常好了。
对，您刚才说那个先锋的庄波波，
庄波波，
我也觉得就特别佩服他，就是把很复杂的那投资弄得很简单的，然后让大家都能用一种很便宜、很简单的方式去投资，就适合大多数人啊。
对，
我觉得就是改变这个行业。然后您刚才讲到那个巴菲特啊，我觉得您用那俩词儿特好，一个通透，一个开悟的。我觉得确实就是这么回事，就是每次听他那个讲话，就给人这种感觉。那您觉得啊，因为我们。就不光是做投资的，可能不做投资的人也都会去愿意研究一下巴菲特啊，看看他的书。那如果你说他是就是悟性很高，或者说慧根很好啊，那你觉得他的这种投资逻辑、投资方式，那一般人学得了吗？就说研究他的这个意义对一般人大不大，能不能帮到普通的投资人？
其实我倒不觉得说，应该就是学巴菲特可能并不一定局限的说从投资学上投资。我觉得段永平可能是对他的阐述，如果从中国人角度来讲阐述比较好的，比如段永平经常讲平常心，对吧，讲本分。就这些事儿呢，实际上还是一个价值投资的很核心的东西。就是这事儿比如说我不懂我肯定不做，之后呢我要本本分分的说我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挣钱的。比如今天英伟达很高，对吧，那人工智能也是发展很快。那么如果说他股票比如说在今天这个点你买还是不买，那么其实这种判断就像王哥说的，就太难了。就是说如果去做这个判断呢，可能大多数人是做不了的。那么如果是一个本分的思考呢，就是说那我就不做了呗，对吧。那这时候就是一个说我要战胜贪婪和恐惧。其实这些词呢，这些道理呢，我是觉得都写在这个明面上，对吧。就比如说我第一次看到说战胜贪婪和恐惧，这的确有道理，别人贪婪就是恐惧，别人恐惧是贪婪，这个有道理，而且100%接受。但实际上能不能做到这是两回事，对吧。这个对于从业人员来讲，战胜贪婪其实很难，因为假如周边都在挣钱，
对，
尤其是对于这个大机构的这个核心基金经理来讲的话，每一个基金经理都在挣钱，只有我这个基金在那儿坚守价值投资，是吧。恐惧其实也很难，就是说如果市场大跌，对吧，比如说今天的中国很多股票尤其是港股里面跌的已经不成样子，对吧，比如说它腰斩了，腰斩了以后大家说加仓，加仓以后又腰斩了，对吧，那你还敢不敢加，对吧。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就不太敢加了，之后呢它又腰斩了，对吧，就变成原来10%了，25%，50%变25%，25%变10%，就这就是中国现在很多股票发生的事儿，对吧。那怎么办，对吧，就我并不觉得是说我能做得到。就有的时候可能人也要认识到这个它的局限性啊，就是有的时候跟你说做正确的事儿，但是跟自己的那个心理去搏斗也并不一定是个好事啊。当然就是说你首先要正视这个事实到底是play了一个什么 game。那么我是觉得说他真的能不能做到，就是这些从这些大师身上学，反正是他教你的是一回事儿。为什么叫阳明心学也都讲这些东西，就是知行合一呢，其实是最后的确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他大部分人可能也没有必要挑战自己的人性，因为这所谓开悟了他就不是人嘛，那何必去挑战自己的人性。另外就是说他如果是说被提醒一下说贪婪和恐惧这件事儿，这个的确有这么一个提醒，对吧，但是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跟贪婪和恐惧去搏斗。我倒觉得有时候这个是一个投资界存在的意义，甚至是金融行业存在的意义。比如说我老百姓的钱我自己管呢，我是外行，对吧，一个是他很多金融学知识也没有，就是金融产品的知识也都没有，另外一个呢可能也是存在于说他自己管自己的钱他会很痛。那么当你把它放在一起呢，比如说这个银行贷款，对吧，它如果是一个几万亿的贷款规模，它可能相对来说现在就很平稳，对吧，它要一笔一笔贷的话这个就受不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金融可能产生了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缓冲机制也好，还是一个什么机制，我觉得有点像医生不能给自己的这个认识人动手术一样，对吧，我算是一刀下去，比如说这切的是我一朋友，这个感觉就有点难受，对吧。所以呢就是反正跟人性搏斗这件事儿是一个所谓跟大师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但我们杨总，我觉得应该那个时候挺好。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看这巴菲特，未必跟他学投资哈、就是他有一些投资的态度，可能能用在普通人的生活上啊。就是因为我看他，就像您说了，很通透，然后投资好像感觉吧，就是不纠结哈、心态比较平和。
是。
同时这个人又是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他每次说的话，或者大家跟他交流，很平衡，很有意思，又享受生活。所以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不一定学投资，在其他的一些状态上，也可以跟他去学一学。然后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这个贪婪跟恐惧很难克服啊。我正好有一个例子特好玩，
嗯，
就是那个2020年一季度不是 COVID 来了嘛，然后美股不是暴跌嘛，他巴菲特不是出来了嘛，说我这么大我都没见过，应该连着4次熔断啊，
是，
我都没见过。然后我有一个在美国一朋友，他说抄底啊，觉得跌太猛了啊，一跌跌个20%，抄底就最简单的，就咱不是刚才说的有那个指数了嘛，那就抄指数就完了，就抄进去了。结果哎，美国出那个假新闻，说当时10任总统也阳了。一听这个全卖了，
对，
就是咱们，你如果看历史都觉得，哎呀，这都能控制住啊，都会有疫苗，不可能说这么一个疫情把这人类给毁灭了，或者基本上不存在了，你就好像看挺清楚。但是在当时呢，我就觉得就能体会他们恐惧，就是买的就是美国市场，哎，这总统多强，那怎么办？能发生什么？赶紧先卖了再说。所以我觉得就是，就看出处，就像您说的。
对，
就是你自己这个概念上理解很容易啊，真正去操作这些好东西真是特别难。
对，就像即使看书的说的，其实我自己有时候想设计一个游戏，或者是一种什么商战的体验，就是比如说它其实很多股票都这样，就是其中有一个我们举个例子是亚马逊，亚马逊呢是我忘了，应该是从它上市以后回报了300多倍。那每年回报年化是反正是20%-30%，是一个很棒的回报。但是呢，他这公司的这个股票的成长过程呢是，比如说从1块钱涨到了20块钱，那从20块钱呢又跌到了2块钱，之后他再增长，那其实呢，即使跌到2块钱，你还是赚了一倍吧。
是，
但是这个过程中，如果是说，就我们说起来呢很轻松，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说你10000块钱变2000万，2000万变200万，这过程还是很痛苦的啊！我说对，那而且下跌的过程中，你每天都在看它往下，又今天跌了50万，明天跌了100万，那这个过程，它就是正常人能不能经受到这种折磨？我是觉得大多数人都经历不了。但其实没有，我早年做过一轮投行哈，那这个当时就是很年轻的那个投行里的分析员，我就发现做所有的那个公司的那些大公司的就是。当然叫 COMS 嘛，就是做它估值的那种，就是横向比较，好像每个公司每年的这个股票波动都在40-50%，就是正常的一个，比如花旗银行
啊，
什么什么什么石油公司，它其实每年正常波动也在10%-20%，所以公司并不像就是一个什么供求关系的一个稳定发展，大公司也是10%-20%，是吧？那今天中国股民肯定深刻感受到说，原来这个腾讯也能这么跌，是吧？
然后我刚刚听完您举那例子，就是亚马逊啊，长期下来看那么好的一个投资啊，回报那么高，但中间有波动，所以我突然也感觉这股票这投资资本市场不是说咱平时想的这个分析师投资人去选股票，是反过来股票挑人啊，好股票挑人，
是
就是这么好的股票，但是中间有波动，就把那些心理上不能承受波动的给筛出去了啊，剩下的非常少的投资人才能去享受这个股票带来的回报。
是，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这个，就不光是咱们刚才讲的那些底层的技术啊，基本功，这心理还是有很大关系。
对。
然后说到这儿呢，就突然想起一个人，就是那个您知道美国有一个那种所谓 life coach， 不有好多美国有这种人，
对对对，
成功学家叫那个 Tony Robbins， 咱们这边叫翻译叫托尼罗宾斯。
对对，我知道这个。
然后他不就是我当时想就是他到处去给人家做那个可能几百人的那种场去讲，哎，你们得成功，不能甘于现状，我觉得是讲这种的。但是我发现他有好多客户其实是非常成功的，在各个方面非常成功，就包括一个你肯定知道那个特别知名投资人保罗琼斯啊，是应该是那个87年股灾什么的，08年号称反正都看过嘛，就非常知名的那个 Paul Tudor Jones， 那个是这个罗宾斯的一个客户，就说他会，这罗宾斯人不是做投资的啊，但是他帮着这个全球顶级的投资大师去把他一些投资决策给他梳理，给他固定下来啊，然后避免犯什么样的错误，然后从心理上，可能我想就是帮助他克服一些咱们刚才聊到的什么心理，尽管他已经肯定心理很强大了嘛，所以您也是一个很成功投资人，您觉得像这种就是外部的一些顾问，比如心理上的、情绪上的，或者咱们说人生导师， 对投资人会有价值吗？
嗯，我觉得应该会有，或者说一定会有，因为这个事儿，当然我们自己也没用过这种投资顾问或者是心理导师的，但实际上就是你像乔布斯这样的人都有教练，那个教练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他是美国很多就是基本硅谷所有大公司的这种教练，叫 mentor 嘛。然后乔布斯自己也说，创业这件事儿这么难，那么如果你是一个职业运动员的话，你都会找教练，对吧？比如说今天我打篮球，肯定不如姚明打得好，
对对，
对吧？但是呢，姚明并没像姚明有教练，对吧？这个老虎伍兹打高尔夫打得那么好，就是他教练肯定打不过他，
对
吧？
对，
但是他也需要一个教练，
是。
所以呢，就是一个好的这个 coach 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巴特勒的 coach 就是王格。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就离开这么说吧，就是说他实际上一个人呢，他关在屋里小问题和我们这么对谈，对于人的清醒程度和人脑的这个活跃程度，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他一定要一个人去跟他聊，
没错没错，
是吧？为什么巴特勒跟芒格每天打电话那么大，一个小时，那么长年累月这么打？那么他一定说这事儿就是我想一想啊，我可能那个。自己想不清楚，你打电话一想，自己想的好像不对，对吧？或者自己想特别对，那么都有可能。那么特别对的时候就敢于重仓了嘛。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必须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这个科学界也是，按理说说一个人发明科学用你发明做科技发明是最好的，对吧？
是。
那你发现大科学家们都是互相交流。而且当年就是这个理论物理蓬勃发展的时候，你发现那些大科学家们谁跟谁都认识。那么无非是说他们一定得互相碰撞，
对，
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关在实验室里边，如果聪明了，这事儿就他自己就解决了。
是。
那么这还是科学发现。那如果是说创业也好啊，投资也好啊，如果说你关在屋里读书就想清楚了，做得很好，就这个可能也很。
哎，说到这儿，杨总，我就想问你一句，就是您已经做了一套这个财商的绘本嘛，就是为了让人从小啊就形成一些商业的一些理念。
嗯，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把您这些经验利用起来，给一些年轻的创业人也做的类似于咱刚才说的导师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角色？
这个我觉得它很难有一个，就是它形不成规模效应。其实最有规模效应的可能还是书。就是很少有商业模式能够超过读书的，对吧？就是一本好书，它还是一个就是编辑成本虽然不是零的，基本上接近于零的一个地方。另外，读书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写的书，比如我写的书，他可能看得很快，是吧？那他就是他可以按自己的节奏，按自己的速度，可以精读，可以速读，可以读两遍，可以读半遍，这都没问题，对吧？那么，如果是说做导师呢，这个成本和代价太大了
啊。
对，比如说我也。认为我从巴菲特身上学了好多，但巴菲特也不认识我。那个同时呢，也有好多人问说：“哎，那个杨总，你这么爱看巴菲特，你去过他年会吗？”我说：“我从来不去。”我说：“如果巴菲特也不会去，他肯定不会打着飞机去看年会，对吧？”我说：“但是我从那个网上，我是从他第一个字听到最后一个字儿
啊。
那么这个就是他还是更 scalable， 就是他更有规模效应。所以就是，可能刚开始入门的时候还是要。”多读书，但是这个就是实践当然也很重要，但实际上呢说做一个投资者去做投资的实践，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
对，
其实也不是普通人能做的，
对，
因为你得管个基金啊，之后你得有这个什么这个行业见解，那个行业见解，同时还得有人来找你谈项目，我知道之后你还得有过成功，也有当然更多是失败。那么这个实践过程其实是一个很难的，其实有点像体育运动，因为你不可能那个，就首先你得学游泳，对吧？其实你也不可能在教室里学游泳，但是给你直接扔水池子里也不行，对吧？还得有个人说你看看人录像，你怎么学的，对吧？就是按你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每个学游泳的人都有一个特别好的教练，这个也不太可能。
好的，正好就咱说到您的这个书哈，叫《会讲故事的经济学》嘛，财经绘本。
对，
我自己也看了几本啊，看了一个水电站，然后看了一个快餐，还有一个是银行，看银行
对，
也看了几本，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咱们再说回来啊，就是您刚才已经提到了，您看到的一些创业人士，可能在某些方面很强，
对，
财商这方面，对商业的 sense 稍微弱一点哈。
对，
除了这个，您。出版这套书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吗？或者想达到什么其他效果？除了帮助创业者提高成功率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想法啊。
就是首先我花这个时间写书，这个的确不是一个经济回报的一个动力啊，就这个基本上他完全没有太考虑这个动力。但如果说哪天他成了畅销书，那可能经济回报也的确有。
但我看您这个书还是已经是畅销书，卖的非常好。
对对对，就这个应该是肯定里边，因为不敢随便说它是第一，但是基本上是非常头部的一个书，卖了将近100万册了。
哇，
它
非常好。
当然它一套是，就一套是20本
啊，
而且它单价也并不低。所以动力来自于哪儿呢？它来自于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说他看这个书。给读者的回报率应该是最高的，或者说是一个特别超高回报的一个书，那么我才会有动力去写。其实人的动力它肯定不全是经济动力嘛，
是。
那么它为什么回报高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哈，一个是呢，就是说，我脑袋肯定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去创业，因为创业这件事儿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挑战的，我自己觉得是个人生终极挑战。
啊，
当然也是终极成功了，就说你创建一家有大企业，这个成功。是非常非常大的。咱们就说分几类人啊，就是一类人呢是说他未来就想做创业或者是想做投资，那么咱们刚才讲的他其实都需要对于他后面的规律进行深入了解，那么这个呢是一类人。第一类人呢，因为我是特别有动力很感同身受，就是实际上呢创业的人是对这个社会资源和他的机会的成功，就是 opportunity benefit， 就是他如果创业成功了，他会创造很多价值，对吧？他如果是创业失败了呢，他当然也浪费了很多这个投资的资源，包括他自己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如果是说他比较早期的就接触了一些商业理念，那么他会少走很多弯路，或者是说呢，他会成功的概率大很多。Either way， 他会这个。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吧？就是你如果说读了一本书以后会有这个效果的，那当然还是巨大的，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比如说未来的一个什么成功企业家说，哎，当年说你怎么这个生意做得这么好，当年读了一个人写一个财商会的，给我影响很大，对吧？那我就觉得这事儿对我来说很有意义。那这个事儿是一个动力，但是我觉得的确能够实现。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哪怕做小买卖的人多，因为其实做大买卖的人呢，他也从做小买卖开始了，是吧？那中国做小买卖的人也很多，
对，
至少有几百万家，对吧？那这个小买卖里边呢，它也有很深刻的道理。比如说我在书里写了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做连锁。做连锁呢，就是它当地是一个这个风景非常优美的村庄，然后呢，有人想做一个小酒店。之后呢，他这个高高兴兴的想做酒店，觉得是好主意，人家里也支持，之后呢，就派他去外边去学这个酒店经营管理。比方说他出去学了一圈，人家都无私奉献到这酒店总管。之后呢，那个他就很感激啊，觉得说世界上这么好的事儿，那个别人无私的传授我。之后他就说拜拜，我准备去做酒店
啊。
这时候人家告诉他说，我也要去你们那村，你们那个村庄做个酒店。他当时就愣了，说你这不跟我竞争吗？后来想竞争就竞争吧，这个我就跟你竞争对吧？我努力点勤奋点，我对当地也熟。人家说你好像不能竞争不过我，因为我的客源比你多呀。就是我的客源是全国的，你的客源是你村的，对吧？你村人也不住酒店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傻了，他也没想到这个问题。后来人家说，要不你加盟吧，你当我们加盟酒店，然后我给你提供牌子，但关键我们提供客源。后来他纠结了半天，说加盟什么叫收加盟费，这个，当时他也觉得很不爽。但是呢，还是加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加盟，他根本就没机会，就根本没有胜率。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加盟的一个核心的商业原理。
对，
这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控制不了加盟商，就是从两头说啊，如果你控制不了加盟商，你就不要搞加盟；如果你想当加盟商，你发现你忽悠加盟你的那个人提供不了什么价值，你也不要去加盟。
对，
中国其实有好多这种被骗了的加盟，比如我想开一小生意，对吧？我好容易辛苦攒了几十万，我想开什么小店，对吧？人家来招商说，我加盟连锁，我们有品牌，我们也全国经营什么的。但是你发现他控制不了你。假如说你发现他给你的东西是一堆原料、一个牌子
啊，
其实他在骗你加盟费
啊。
完了有很多的欺诈呢，是说他骗了加盟费以后呢，他可能全国招商招了好几千万，这人不加。那么这里面就说，如果你对加盟的原理你得透呢，就觉得说这事儿是一个控制与被控制，而且也是一个试金石。那么加盟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商业能力，但实际上呢，是说它 运用的场合也并不是说一块牌子一个规章制度一堆原料就可以了。那么它比如说酒店加盟为什么能做大呢，就是它的控制会员。麦当劳加盟为什么能做大呢，其实我也是后知后觉才知道啊，就麦当劳它能够控制的呢是原料。就麦当劳的原料特别便宜。因为它全球采购，就它买牛肉买面包买薯条买可乐的成本是比你自己就是说直接去买比人家还要贵，都不止一倍可能。就是你买张麦当劳的肉，你特别麦当劳买和你去市场买一块肉做成肉饼，这个成本是差别很大的。所以呢麦当劳的控制呢是原料，而且麦当劳控制原料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巧的地方在于说它能数数。就比如麦当劳给你一个肉饼，他知道说今天龚总加盟了对吧，他买了我1000张肉饼做汉堡去了，之后呢他如果说他不交加盟费，甚至我在卖你这个肉饼的时候我已经把钱赚了，而且你还要交我加盟费，为什么你要加盟，你说你卖了1000张肉饼，但是呢这个你说我没有我就卖了100张，那你为什么买了1000个这个做汉堡包的原料对吧，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巧的。那你说为什么很多中国的这个加盟它没做起来呢，那是因为说你没法控制这个连锁店对吧，你比如说他是做中餐的，他所有东西都在自己买，菜是在菜市场买的，肉也是在肉市场买的，之后那个厨师自己炒，你让他交加盟费，他说我今这生意都没有，我根本就生意不好就不交对吧，那么就是这个呢它其实是不符合加盟逻辑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是这套书呢我是希望说并不奢望说一个小朋友读了这套书以后他就能够理解到咱们今天聊得这么深，但是呢我是希望呢说首先呢它是对于创业的人有用，对于做小买卖的人有用，对于哪怕择业去找工作去选择这个行业的也有用，另外呢就是它能够提高这个人的这个思维深度。那么提高思维深度呢起点呢其实是它本身要是个好故事，就是说这事儿我其实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说我本来小时候已经很累了，我又给他套书他又开始学财商了对吧，原来得学画画得学游泳得学奥数现在又得学财商，这个事儿就是所以呢这套书本身它一定要是个好故事，本身故事有意思，小时候就愿意读，说这就他原来特别想做酒店，期望值也很高，后来落空了，后来又有转机了，后来他也屈服了，他就酒店做好了，对吧？就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其实这种故事呢，我写起来是很痛苦的，因为这个故事就是，小朋友的故事有两种，一种是就是刚才咱们聊的是个情节的故事，其实它是一个小剧本。这个剧本要有这个冲突，要有一个剧本。我还特意看了这个怎么写剧本书啊？写剧本是这样，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望。就比如我的愿望，那个写那个书里边的，就写好了剧本那个。他举个例子是说，我要睡好觉，我明天面试，我要睡好觉，对吧？这个很普通一个愿望，对吧？或者公路片的愿望是说我要回家，对吧？那么呢，就是我想睡个好觉这件事呢，老是没想到，比如上楼，楼上老特别吵。你上去看，我说别吵了，对吧？都11点了，我明天这事儿，你能不能不吵了，对吧？然后从中间就展开了一堆的这个什么，就是他为了睡个好觉，他克服了很多困难，对吧？工作片上是更简单，他就是克服了回家的困难。那么这个写起来其实是难度很大的，就是或者说要花脑子的。还有一个故事呢是陪伴型故事，那可能相对上比较低幼一点。陪伴型故事就是说，哎，这个小猪出去了，出去了之后呢，天下雨了，呀，那我是出去还是不出去呢？算了，我还是出去吧，反正出去弄了一身泥回来了。好，那回来以后，爸妈会不会批评我？一看也没怎么批评我，洗个澡就睡觉了。就是这种故事
啊。
那这种故事它可以拍好几百集，它是一种陪伴。
对，
那陪伴呢，它也中间会也会体现一些亲情啊，比如刚才说的，说爸爸妈妈会不会批评你啊？对吧？说两句，但其实也没有真实没说。那他可能也有一些育儿道理在，对吧？但是呢，他毕竟是一个这个比较无脑的一种情节。但是为什么说商业的故事呢？它比较容易那个写成有脑的故事呢？因为商业其实都在解决问题。就是这个20本故事呢，那个我后面可能还会多写，将近凑到40本吧。就是它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商业原理。那它都要解决，就是这个原理呢，还是一个我认为比较本质的。他能够解决一个什么事儿，那这个事儿呢他肯定是受到阻碍了，因为商业也好科技也好 它肯定要达成一种说，我既要是怎么着，我又要怎么着。比如说加盟，那么它一定是达成说，我既要我这个全国扩张，全球扩张，同时我还能管得住，对吧？我还要能维持我的品质，那我还要能比一个单体酒店做得好，那么它本身它后边就商业原理要起作用嘛，那么其实呢，就是今天我们有今天做的这个商业文明，肯定有很多东西是跟那个它后边的原理分。比如说为什么可能几千年前人就去赶集，对吧？因为他要这个买家买家要聚在一起嘛。那我们今天就是说王府井也好，西单也好啊，什么淮海路也好，那它就是一个物理聚集，对吧？一个大商场大的商圈。那么京东也好啊，亚马逊也好啊，那个淘宝也好，它其实还是个同样的原理。其实原理跟几千年前赶集就是原理，对吧？在这个买家汇聚嘛。那最后呢，这里边如果分析深刻一点，就是同时就会产生竞争嘛，对吧？就是买家卖家一汇聚，就是你也卖我，我也卖我，咱俩就开始竞争了嘛，是吧？那个，你比如说，咱们去这个商场，他有的时候是这一层全卖体育用品，所以呢，小孩就有的时候我自己这个上学，甚至在上学阶段，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不是诚心竞争嘛，对吧？为什么要把这个卖鞋子开了一层啊？对，为什么不能说这个散着开，一放两层，一放一层，对吧？后来发现这个还是消费者最大。就是一定要辅助消费者，就是消费者方面为准，对吧？这个商场才会做得越来越好。那个同时呢，这些商家也愿意说，买鞋的人反正我跟这竞争也没关系，对吧？反正他要来买鞋，最好咱们哥几个放在一起，不买你买我的，对吧？或者是说哪怕我输了，那是我因为我品质或者是定位不对。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这又是商业原理，对吧？所以小朋友呢，我觉得说他如果是也不一定是小朋友啊，其实说人越早接触这些原理呢，他有一个反刍的过程，就是说他小时候读这个故事，对吧？比如说我们今天读小马过河和那个或者是什么塞翁失马的故事，跟我们小学读完全不一样，
是吧？
就小孩记住一个事儿，他会有一个琢磨的过程啊，看到一个说啊，原来当时读这本书。有这么个事儿，对吧？包括比如说银行为什么都是在港口，
啊，
对吧？你看世界上所有的金融都在港口，上海、香港、纽约、伦敦，都是港口，对吧？那这是巧合吗？还是说里边有什么经济上的原因，对吧？那么这些都是在一个小朋友早点知道呢，甚至年轻人早点知道呢，他会有一个反思过程。等到你刚一创业的时候呢，你已经有足够多的思维深入。那么即使是啊，就是说即使是对于特别功利的家长，说我也不想创业，对吧？我也不想经商，我也不想那个，没那么多想法。但他并不影响说小朋友早点读呢，让他的思维深刻性会深入很多。因为他一个人思维想深刻的总要想某件事儿，对吧？那想某件事儿呢，如果是说小朋友从小就接触说我身边这么多事儿，后面到底有什么道理，那么这些呢是实际上是锻炼他思考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但是呢，说如果是说你给他那些道理呢，都是说他根本看不见，也没有体感，他不太会去想。你比如说这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这种道理很深刻，对吧？但是他也不会去想。或者是说一个特别深刻的文学上面的一个纠结，你是学文学，就是那里边很多道理很多纠结，那小朋友也接触不到，对吧？伟大的爱情，伟大的矛盾什么，这个东西他也小时候也很难弄，也很难接触到。反而是他身边接触的东西，说，哎，为什么这个奶茶店就比那个奶茶店做得好，对吧？为什么麦当劳就能做这么多，我都没看见中餐做那么多的，对吧？这里边的，他出去玩的时候啊，他去银行的时候啊，反正他总能接触到一些东西，他会想啊，这后面怎么回事，对吧？那么这个对于他提高他的思维的深刻性、深入性，其实有巨大帮助。我觉得100%写作文会有帮助，对吧？因为自谋作文你分析一个事儿嘛，对吧？就是分析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怎么认为，我什么感受。我学了什么道理，对吧？不可能每个都是朱自清去荷塘溜一圈，写了一些自己的这个纯心灵感受，最后写一篇很伟大的文章，这个要求太高了，对吧？
啊，那个就我也看了这本书啊，我也可以作为一个读者的身份啊，就刚才所以您讲这东西我都能理解。然后说回来啊，就是像什么。你这叫会讲故事经济学嘛？因为我经济学肯定没杨总懂啊，那投资也没杨总懂。但是讲故事，这故事我还是我觉得我自己，因为你也说我学文学出身啊，这个故事我还是有判断的。就是觉得，因为我还在想，就是经济学这种东西，有些东西挺复杂的，其实。 我觉得经济就原来上学的时候学还觉得它不是特简单的一个东西，要搞清楚原理啊。所以通过绘本的形式，让这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包括小孩看啊，能不能看懂，或者他能不能看得下去啊？我开始有这么一个疑问，但是一看呢，我看了几本，就是确实是我觉得是有故事的。我觉得小孩应该爱看，小孩爱看，因为像你讲的他。我觉得就跟股市似的啊，其实像你说的那个小说的情节，应该跟股市它不能这么直的走，
对，
它肯定是这么跌宕起伏，有涨有跌的。
是，
所以我看这里面故事呢，都是说有一个在一个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我的需求满足不了，就跟商业生活相关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了，然后一想，哎，我能不能通过一什么办法，就跟创业的想法似的，去满足这个需求，所以特高兴。然后呢，又想去做的，又发现有什么困难啊，就是它是。不是完全顺利的啊，可能有矛盾有冲突的，而且这个呢就不光是这个事件本身，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还是那个主人公啊，小猪小牛什么，他心情也有起伏啊，所以就比较有意思，比较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孩子能看下去，说实话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就是讲的好多原理，我觉得就像我们 MBA 的时候可能好多也没讲，他也没讲到这么细，就比如说你可能有这20本，有20个商品方面的，甚至可能陆续再出有40个商品方面。我就想在商学院学，他也没讲到那么多方面，其实，所以我觉得挺建议大家读的，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都可以读一读。就是每本其实也不厚，然后文字也不多，因为有图嘛，
图对，
但是就把很复杂一个东西他都给讲出来，所以我能想象出来，真是您是。花了心血精力去写的，
是
这一套东西。
我也没想到我会写这么个东西。这个我其实是有一个更大的想法，就是没有更大，就是最底层的一个逻辑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其实中国有好多的这个道理，这个就是俗语说的特别特别对啊，就是有一个就是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对
吧？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小朋友是当然他是最应该值得珍惜的，或者是最应该用心去教的一个群体，是吧？但是我们呢就是有很多的儿童的东西呢就是太热闹
啊，
就是教的都是热闹，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挺不好的。比如说我去讲一个商业，假如说我当热闹去讲，我可以讲很多，因为我毕竟做了这么多年就是商业方面的尝试。比如说我可以讲说，哎，这奶茶的包装跟你说它这是什么包装技术，对吧？它这里边什么材料，所以怎么好。这些都是热闹，就是说你讲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具体的例子呢，但它实际上它不是门道。那么实际上呢，应该讲的就是说，像王哥说的什么多元思维模型也好啊，还是什么也好，就所谓的科普，实际上应该不能科普热闹，对吧？就是我给你100个物理实验，其实你100万物理实验也都能举出例子来，因为每个人都天天在做实验，对吧？但是呢，这个物理的门道有那么多，对吧？完了，你怎么把这些门道呢，又能够？比较清楚的告诉小孩，或者是年轻的就青少年吧，这个其实要求的难度还是挺大的。我自己就是写这个书的时候也感觉说，哎呀，最后那个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是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主题突出啊，什么强烈表达什么中心思想啊，前后呼应啊，就是小学语文老师、中学语文老师给您都不讲这些了，就讲朱自清了。所以就是真的能把这个门道去说清楚。商业的门道，对吧？比如商业还有中国讲这个叫做上岗不是生意，对吧？就这里边很深刻，对吧？就是比如上岗不是生意这个很深刻，但你怎么把上岗不是生意这个事儿变成一个故事？现在我还努力，还没有成功。但就是说这种呢，它其实都是一个门道式的教育方法。那么我们毕竟是说一直做投资嘛，其实做投资的一个核心技能就是琢磨商业的门道。跟刚才您说的那个经济学呢，其实。还是很抽象和就是现在所谓的经济学还是很抽象的，并不是一个给普通人去研究的经济学，它还是我举个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我说这个宏观经济学太宏观了，对吧？微观经济学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微观，比如研究供求关系啊，研究什么这个，它也都是得给一个部委看的，对吧？至少给部里边一个局看的，对吧？但是呢，真的做生意或者是做商业的这些门道呢，它其实是更像一种进化的机制，或者是一个什么博弈上的机制啊，或者是说面向竞争啊，对吧？或者说供求上，比如谁的话语权更大呀？然后包括刚才咱们讲的加盟啊，包括还讲的是这里边还有一个报纸，就讲报纸的。那报纸呢，其实它就是商业模式里边有一个很奇怪的，或者说一个很特殊的模式是，就是报纸和软件，或者是互联网。 它的模式是它的收入和它的成本是完全不相关的。其实报纸就这么个模式吧，就说你卖一辆汽车，那这辆汽车它一定是它的成本跟这个汽车，就是你造一辆汽车和造100万辆汽车，100万辆的成本一定是这一辆汽车的将近100万倍。
对，
但是一辆有点极端了，就是说你要造50万辆和造500万辆，基本上成本会同比放大，对吧？
对，
当然可能在营销上稍微有点规模经济，但是呢，做报纸和做软件就不是这样。就做报纸说它的成本可以挺高的，对吧？但是一旦达到销量超过了，比如说10万份
啊，
就开始盈利了。
对，
一旦盈利了以后呢，那成本就不相关了，
啊，
就剩下全是利润，对吧？那么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呢，实际上是它是一个更悲观的一种商业模式，就是一种机制。
对，
那么这些呢，它可能也并不是经济学课程里边的一个所谓科班的学术的一个东西，但它实际上是对于底层的这些商业是一个需要门道和深入认识的一种规律。
嗯。特别好，我反正今天听完杨总讲，我觉得这个书的作者真是做投资出身啊，因为他站在这个用户或者读者的角度考虑，就是说希望阅读的回报最大化，是阅读完这套书能够了解一些商业的本质吧。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的，那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希望大家可以从本期的播客中获得启发和感悟，也欢迎您和我们留言互动。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期节目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想要获取更多精彩内容，一起来关注特许金融街。